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三，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表示，川普政府已经撤销拜登政府对大约60万委内瑞拉人临时保护身份的延期，临时保护身份赋予特定国籍的移民在美国的合法居留权，但不提供长期的入籍途径。在他们的身份到期时，这些移民的合法居留必须依赖美国政府续期。诺姆在福克斯新闻台的节目中说，他撤销了前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在拜登政府后期做出的决定。这项决定将对拥有临时保护身份的人延长18个月的保护。根据国土安全部的通知，这项延期撤销后，临时保护身份的截止日期恢复到了原来的2025年4月。拜登政府此前已经把保护措施扩展到超过23万名萨尔瓦多人、10.3万名乌克兰人和1900名苏丹人，这些移民已经居住在美国。诺姆并没有说明这项举措是否会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移民，通知中只提到了委内瑞拉人。周三，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出席了国会参议院商务、科学和运输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卢特尼克在听证会上说，他将专注于帮助美国公司，并将采取深思熟虑和严谨的态度来担任这项职务。人工智能和出口管制成为听证会的头号话题。中国公司 DeepSeek 最近发布的人工智能聊天工具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出口限制政策有效性的质疑。卢特尼克说，他不希望看到中方跟美国竞争，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因为全球的人工智能是构建在利用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基础上的。他说， DeepSeek 使用美国的 AI 模型和英伟达芯片进行开发，他将制止这种行为，可以通过关税授权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以阻止中共的技术野心。在谈到如何实现川普的关税和贸易议程时，卢特尼克表示，他更倾向于全面征收关税，而不是针对性的征收关税。他说，其他国家在贸易方面对美国非常不友好，而关税是实现互惠的一种方式。周二，美国川普政府表示，计划向200万名全职联邦公务员提供经济激励，以鼓励他们辞职，这是为了大幅缩减美国政府规模的一项努力。白宫在发给联邦雇员的电子邮件中说，这项计划允许联邦雇员在9月30号之前继续领取工资，但无需亲自到岗，期间可能会减少或取消他们的工作职责。联邦雇员需要在2月6号之前决定是否参与。感兴趣的雇员需要回复来自政府账户的邮件，并输入辞职一词。这项提议适用于所有文职雇员，除了移民和国家安全相关职位以及美国邮政服务的雇员外。白宫的提案遭到了工会的批评。美国联邦政府雇员联合会全国主席凯利在一份声明中说，自1970年以来，公务员的数量没有实质性变化，但依赖政府服务的美国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认为，削减公务员将给依赖正常运作的联邦政府的美国人带来混乱。周二晚上，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现任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撤销了退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的安全保护和机密授权，并命令五角大楼监察长审查米利担任美国最高军衔官员时的行为，以确定是否需要降级。五角大楼发言人说，赫格塞斯已经把这项决定通知了米利将军，监察长的审查将包括对围绕米利将军行为的事实和情节进行调查，以便国防部长决定是否应该重新审查他的军衔。米利在川普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虽然最初关系良好，但后来米利开始在一系列问题上不断对总统进行约束，导致双方的关系迅速恶化。赫格塞斯的幕僚长卡斯珀表示，之所以决定剥夺米利的安全保护和接触机密文件的授权，是因为破坏指挥系统将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恢复追责制是国防部的首要任务。周三，美国总统川普聘请新律师，就他在纽约的封口费案提出上诉，希望法官能够撤销对他的刑事定罪判决。就在川普总统宣誓就职日的前10天， 位于曼哈顿的纽约州法院对川普宣判无条件释放。尽管主审法官梅尔昌表示不会对川普进行罚款、缓刑或监禁判决，但川普仍然留下了有罪判决记录。据 ABC 新闻报道，根据周三提交的法庭文件，知名律师事务所苏利文·克伦威尔将代表总统川普对这项刑事案件提起上诉。新的律师团队包括这家律师事务所的联合主席罗伯特·吉夫拉。吉夫拉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的上诉对于法治以及纽约作为全球商业、金融和法律中心的声誉，还有总统府和所有公职人员都很重要。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滥用刑法来针对川普总统，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我们期待此案在上诉后被撤销。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